正道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早上好，愿大家2013年蒙福。今年1到3月份，我想跟牧者同工们一起来分享马可福音。我希望从马可福音当中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经历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正道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定义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今天开始的经文，我们看到马可对福音有三个庄严的宣告。第一个就是身份的宣告，第一个是对耶稣身份的宣告。开始的经文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里有三个名称需要解释一下。耶稣就是拯救者的意思，是希腊文拯救者的意思。拯救是把人从罪，从罪的后果跟罪的审判当中拯救出来。美国一个牧师叫 R.C. Sproul， 有一次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给他发福音单张，问他一个问题，说你得救了吗？然后这个牧师就问这个年轻人说，从什么当中被救出来？那个向他传福音的年轻人就答不上来。所以这个 R.C. Sproul 美国牧师说，有许多人在传福音，在认识福音的方面，对基本的概念还不清楚。得救，你有没有得救，是从罪的后果、罪的审判、罪的灭亡当中被救出来，这是耶稣名称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说耶稣能够代表神，能够彰显神的权柄跟神的能力，只有神的儿子可以这样做。所以福音与神有关，福音与人的罪有关。第三点，基督。这三个头衔，第三个头衔是基督。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有三个职位是需要用油来膏抹头的。这三个职位就是先知，先知是传讲神话语的人。第二种职分是祭司，祭司是在圣殿里面向神献祭的人。第三种身份是君王，君王是代表神来治理统治民众的。所以基督这个名称使受膏者意思有先知、有君王、有祭司的意义在里面，表达了神人的关系。好，第二个宣告就是福音的源头的宣告，起头的宣告。福音的起头是来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他开始降生开始的。也可以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福音是从他开始，他也是福音。第三个庄严的宣告是说，福音是一件超越人类历史的事件。从第二到第三节经文，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所以福音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全人类的人都需要经历福音，都需要被拯救，都需要经历基督与神建立的关系。所以从马可福音的三个宣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福音的意义。福音的意义是说，福音是有关神在人类历史当中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来恢复世人关系的好消息。我再说一遍，福音是有关神在人类历史当中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来恢复世人关系的好消息。因为福音超越了人类历史，因此我们必须对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对于一些大事记有选择的记录。举例来讲，有人列举2012年刚刚结束的啊，过去一年发生的大事记，包括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包括欧洲足球杯，包括美国火星探测器着陆，包括英国的首座10亿瓦克的沿海风能电站，还有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的谣传，这些都被列为去年的大事记。但是你们会发现，这些大事记的选择是非常人为的。也许别人认为是大事记，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会讲为什么我们中国的18大、中国的一些大事记不列在里面呢？其次，你们会发现这些大事记的后果、结果都是事后的记录，没有人事先可以预见、预定这些大事记，把它预先写下来。 所以这是人类历史的特点，是记录过去以前发生的事情。人类历史是对过去有选择的记录与描述，对将来的事件是不可能预见的，不可能记录的，因为未来、明天、明年、下个月对我们来讲还没有成为现实，所以在明天没有成为现实之前，明天对人类来讲是不确定的，是未知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明天是什么？你觉得明天一定会发生吗？太阳一定会出来吗？明天是不存在的，所以人只能对明天产生希望，产生推测。你可能推测2013年会有什么大事件发生，但是你没有肯定。英国19世纪一位不信神的科幻作者、历史学家威尔斯这样说，他说历史的每一点都是与神直接连在一起的，历史的每一点都是与神直接相连的。所以你们看到，即使他不信神，但威尔斯认识到人类历史与神有一个关系。所以今天马可福音把福音的起源与旧约圣经的预言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就是说把神跟人类历史联系起来了。马可举了两位旧约先知的预言，他们在各自不同的时代预言了将来同一件事情。马可告诉我们，他们的预言在施洗约翰，在约翰这个人身上已经实现了。所以照这话，就是照两位先知的预言，约翰来了。所以说福音是超越人类历史的，因为他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已经预言出来，而且我们看到他实现了。为什么马可要引用两位旧约先知的预言？第一位旧约先知的预言是马拉基，他的预言强调了神对他儿子的应许。今天的经文第二节，马拉基书这样讲的，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我为你预备道路。这是在人类历史，在时空之上，在天国之中，天父对他的儿子的应许，我为你预备道路，我要差遣使者为你预备道路。所以这个预言，这个应许是超时空的，超国度的。第二位先知以赛亚强调了从上而来对未来先知的一个使命，神对那位未来的先知说，你要去为那位将来的主，就是你的神预备道路。这是从以赛亚书所预言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会看到马拉基书是旧约时代的结束，是旧约最后一卷书，表明整个旧约时代的结束。以赛亚书第40章今天的经文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今天我解释一下，在第二节讲到正如以赛亚书，原始的经文当中没有以赛亚书这三个字，就是说正如先知书上记载。所以实际上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两位先知的见证，一位是马拉基，一位是以赛亚书的见证。所以在那个时代，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那一段经文讲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第40章的开始，以赛亚书讲到，你们要安慰，神对先知讲，你们这些先知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因为百姓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已经赦免了。然后就会讲，在旷野，在沙漠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呼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耶和华恩典的日子就要来临了。旧约新约之间大概间隔400年，被称为神的沉默期，因为在马拉基书以后，神就不再向以色列人，不再通过先知说话了。但是这400年的沉默期是如何结束的，是如何算出来的，没人知道，因为在400年当中不断的在进程。但是马可福音一开始就报告了福音的好消息，他说因着这位施洗约翰的出现，实际上400年的正好400年沉默期应该从此结束了。所以约翰的出现是福音的开始啊！大家注意，这位约翰不是耶稣的门徒约翰，后来写了约翰福音， 这位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没有做过耶稣的门徒，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是一位先知。所以约翰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悔改就是回转回归的意思，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当非犹太人要加入犹太教的时候，所以他们要做这个悔改的洗礼，表明自己拒绝过去的假神，过去的偶像，归回真神。而犹太人自己，他们不需要做悔改的洗礼，因为他们已经是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认识神了。但是我们会注意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这位施洗的约翰在旷野里，他的洗礼所包含的人远远超过非犹太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施洗约翰的影响力。第一，就是我们注意到前来受洗的人，经文说犹太全地，犹太在以色列的南部，中部是撒玛利亚，北部是加利利，所以在犹太的全地的人都来。中文标准译本就说整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整个耶路撒冷的人，整个耶路撒冷并不是说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人都去受洗，表明耶路撒冷有一个很大的群体，有许许多多的人去受洗。也许当你看到这一群人的时候，你会认为整个城的人都去施洗约翰那里受洗了。耶稣时代大约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大约有100万人的人口，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数目，许许多多的人出城到约旦河的旷野，在那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第二点，我们也看到人们对施洗约翰的回应也是前所未有的，他们都，所有的人都出去出城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犹太人一向清高自傲，要法律赛人和外邦人一起出去，一起在约旦河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是不可能的事情。施洗约翰这种能力，这种权柄，这种吸引力，如果不是从天上来的，人绝对做不到。第三点，我们会看到施洗约翰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马太福音这样描述，当约翰看见许许多多人来的时候，看到法律赛人撒都该人来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他说什么话，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他把他们称为毒蛇的种类，然后对他们讲，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约翰对当兵的说，不要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有粮就当知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对施洗约翰严厉的警告指责有任何的反感，反而他们纷纷到那里去认罪悔改，祈求神的赦免，逃避将来极大的愤怒。所以这是真实的一件认罪悔改的事情。我们从施洗约翰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历史一个新的纪元，犹太人历史，他们宗教史一个新的纪元真的来到了。从施洗约翰的洗礼带出我们今年2013年信息的第一个应用，福音要求人心意更新而变化，带出心灵的新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人有可能在遗文的旧样，在旧的环境，旧的遗文当中来敬拜神，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在耶路撒冷天天进圣殿，天天的烧香，天天的敬拜，天天的杀羊，自己认为朝拜神，在认识神，但是没有真正的重生，没有真正的悔改，或者长期生活在属灵的黑暗当中，属灵的旷野当中。今天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严峻的挑战，重生有同样的危机。唐宗荣牧师他讲，他认识一位荷兰的宣教士，这位宣教士他自己宣称，他说我问一个人10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有没有重生得救，10个问题之内他就知道你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唐牧师自己讲，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不完全认为这个人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这么确定的知道别人的重生，但是至少他表明一个，他表明一个事实，就是说人的生命如果是重生的，必须有某种形式的表现。我想从积极的跟消极的两个方面来看重生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可以超越 我们的旧的习惯的敬拜的方式，看我们新的生命怎样在新的生命中来敬拜神。这啊，积极的方面呢，我引用美国牧师 R.C. Sproul 在他《我能够确定自己得救吗》这本书当中，他提出三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他第一个问题，当你要问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他会问你全心全意的爱耶稣吗？你全心全意的爱耶稣吗？第二个问题，你会尽力的爱耶稣吗？第三个问题，你爱耶稣吗？其实我觉得很少有人会说自己立刻回答全心全意的爱耶稣，很难的。但是后两个问题可能会说明问题，你会尽量的爱耶稣吗？或者说你爱过耶稣吗？如果你需要思想或者你需要挣扎，答案实际上是没有，是不。当我问一对刚结婚的新的恋人，我问那个丈夫说，你爱你的太太吗？那位新郎有被冒犯的感觉，他说，你牧师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难道我不爱他吗？为什么我跟他结婚呢？如果我不爱他，那你当然知道。但是当夫妻当一对恋人不再爱的时候，不再相爱的时候，你不用问就知道，心里就能表现出来。所以一个要离婚的一个男的有一次对我说，实际上我早已不爱我的太太，我早已不爱她了。人的爱跟不爱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当我们问这样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尽量的爱耶稣吗？或者说你爱耶稣的时候，如果即使你嘴上答我爱，但是心中有一种不安的时候，那种爱是不完全的，那是爱是非常有限的，甚至爱是不诚实的。所以通过这三个问题能够对我们有一个实际的考验。爱耶稣不仅仅是心中的一种感动，有人很少读经，很少聚会，但是他坚持说我爱耶稣，耶稣爱我，我爱耶稣，我一定爱他。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不读经不祷告，我觉得你不可能爱耶稣。举个例子，就是说你能经常回避你太太的面或者回避先生的面，但是你坚定的说我非常的爱他，但是你看他的时候你就走开了，看他的时候你不会对他讲你爱他，但是你对别人讲我爱他，我爱他，我非常的爱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讲到爱耶稣、经历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在圣经中看到圣经启示给我们那位耶稣。如果一个人能在读经的时候感受到他是爱耶稣的，他是渴慕耶稣的，他是追求耶稣的，那是圣灵在一个人心中真实的工作。一个人心中有圣灵的人，他是重生得救的人。从消极的方面讲，如果一个真正重生的人除了要爱耶稣以外，还要恨恶罪恶，一定会恨恶罪恶的，因为对耶稣的爱已经带来关系的全面更新，包括与罪的关系。原来在游戏、在电视剧、在抽烟、在喝酒、在享受等等方面习惯了的人，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不安，你会想要脱离这些旧的生活形式，你觉得某些方面总是不对劲。施洗约翰警告那些敲诈勒索的税吏兵丁说，除了规定的数目不要多取，不要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他的意思乃是说要警戒这些人离开过去罪恶的生活。如果一个自以为信主的人，如果他不以罪的关系发生改变，原来抱怨的还抱怨，原来嫉妒的还嫉妒，原来小气的仍然小气，原来发脾气的仍然发脾气，原来懒惰的仍然懒惰，实际上我们的生命根本没有改变，那么我们根本还没有悔改。因为当你悔改的时候，你会对过去的这些罪的行为、罪的后果产生难过，产生后悔，你会试图改变这种生命，旧有的生命。我再引用几句以赛亚书第40章的经文，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 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的时候，他是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岗都要填平，高高低低的要成为平坦，崎崎岖岖的成为平原。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就是说要除去我们人生命中各种罪的败坏。山洼表明亏欠，山岗表明骄傲自满。我们的人的生命如果不被修剪，不被削减，我们不可能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也不可能降临，也不可能领导。新受洗的人，有的人成长很快，有的人很慢，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认为答案就是说，他们在预备自己心理道路的程度不同。成长快的，心中罪的山岗被削平的比较多，比较快；心中罪的山洼被填平的比较多，耶和华荣耀彰显的比较大。成长慢的，被削的、被填的、弯弯曲曲的、被拉直的比较少，所以他成长慢，神的荣耀彰显的也少。但是当一个人啊，你说你重生悔改，你受洗，一个人会想到我要被削、被填、被剪，然后被拉直，其实上会很痛苦、很挣扎，要付代价。但是你会想到耶和华的荣耀向我彰显的时候，神的能力临到我的时候啊，这太重要了，我一定要这样去做，我不会放弃这种努力，一定要因着神的荣耀来改变我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有这种想法、这种愿望、这种动力的话，你是重生得救的人。施洗约翰所产生的冲击力是如此之大，我希望大家一同能看到，不但对当时的犹太人产生这样大的冲击，也对我们今天的生命、对我们今天的灵命也产生同样的冲击。因为神的话、神的作为是超时空的，这样的后果产生之后，一些犹太人认为约翰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位应许的，他们就来问施洗约翰，你就是那位人吗？约翰虽然承认自己有能力，但他否认自己比那位弥赛亚更大，他不承认他是弥赛亚，他反而说我将要见证的那一位，他比我更有能力，比我更尊贵。他说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然后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解鞋带通常是仆人做的事情。约翰说那一位他后来的，他做见证的，尊贵到一个程度，他连弯腰给他提鞋、给他解鞋带都不配。虽然有整个耶路撒冷的人来到他面前悔改洗礼，但是约翰在那个人面前简直微不足道。但是那位尊贵者是如何出现的呢？受洗。马可是这样描述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出现是从受洗开始，并且与整个犹大、整个耶路撒冷全城的人的受洗形成鲜明的对比。耶稣独自一人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受了约翰的洗，耶路撒冷是令人羡慕的大城，拿撒勒是被人看不起的小镇。耶路撒冷全城的人来到施洗约翰那里施洗，耶稣独自一人来到施洗约翰那里。第九节的开始，那时是马可对时间的一种用法，就是说当约翰给耶路撒冷全城的人施洗的时候，耶稣独自一人来了。如果说耶路撒冷的众人受洗是认罪悔改的需要表现，那么耶稣为什么也要受约翰的洗呢？他受洗的意义在哪里？马可没有回答。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自己解释，他这样说，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就是说完成顺服神所需要履行的一切要求，完全顺服神所履行的一切要求。所以在今天我们信息的第二个应用方面，我会跟大家分享耶稣受洗的意义是福音与人的需要认同。 福音与人的需要认同。耶稣是为了认同他要服侍的人变成像他们一样，所以受洗。虽然他无罪，他要像罪人一样受洗。耶稣从出生到死亡都一直在与人认同，他没有罪，成为罪身的形状，出生在马槽里面，他没有罪，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与罪人认同。我发现与人认同是耶稣事工很重要的特色。比如说每当人有疾病的需要的时候，耶稣总是不辞辛劳地走去，而且立刻去，不管走多远的路他会去。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的路？耶稣有神的能力，他老远的说一句话就行了嘛，为什么要走呢？浪费很多的时间也很累。认同需要时间，认同也需要付代价。也许你会认为与人认同可能使我自己变成没有原则的人，但是我发现与人认同是从非常小的事情开始做起的。对耶稣来讲可能是走路、吃饭、井边的一个谈话，对我来讲可能是给学生的一个搬家。也许我真的没有时间，但是我如果有时间我还是非常非常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在如果在爱心上认同而不是在原则上认同，如果在小事上能够认同的话，才有可能建立关系以后在大事上阐明我们信仰的原则。如果我们不在小事上用爱心来认同，我们可能变成法律赛人，光告诉别人一些道理。基督徒与世人的区别是说我们能够认识神，而且在认同的当中我们把神的真理阐明给他们。我们不是简单的做一些爱心的行动，我们需要在爱心的认同当中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我们学生当中曾经来过一个人，还参加过我们的敬拜。这个人后来跟我讲他是信摩门教的，摩门教是邪教，是异端，因为他们的教主史密斯认为圣经是不完全的，他从神得到更大的一个启示，所以写出了摩门经。所以他认为在圣经之上，在今天的环境当中仍然要去读摩门经才能认识神，才能得救啊，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先头尽量的与他认同，用爱心帮助他，他也去我们的郊游。后来我发现他拒绝放弃他的摩门教信仰，所以我就不再与他认同，他也感觉到现在他就不来了。与人认同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别人的观点。我们都知道耶稣与所谓的罪人吃饭，但是耶稣也与法利赛人吃饭。耶稣不光指责法利赛人，在公开场合指责他们，耶稣也与他们吃饭。吃饭是与人认同的举动。耶稣在一次与法利赛人的吃饭中就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恩典。与人认同的本质是告诉对方，哦，我看到了你的需要，你的需要也是我的感受，也是我所关心的。在夫妻关系中，如果太太，我举例来讲，是经常洗碗的，先生偶尔的洗碗就成为与太太认同的一个行动。夫妻关系不和是因为认同的行动比较少。子女关系当中也是一样，孩子们比较小的时候你要花时间跟他们玩，跟他们在一起，这是一种认同。孩子长大以后你需要倾听他们的话语，领受他们的感受，这也是一种认同。为他们做些事情，不是所有的事情，也是一种认同。你在这种认同当中对他讲，我看到了你的需要，我愿意主动的承担，我愿意主动的担负你的需要。所以这个星期我花了两天，星期二星期三我花了两天陪我的孩子，我们到大瀑布，到多伦多旅游。现在我不想去，因为这个星期有讲到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发现孩子们需要，他们放假已经两个星期在家，没有什么其他事情，我觉得他们需要，我认为这是一个认同的方式，我就陪他们去了。我跟他们讲，爸爸非常忙，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我非常爱你们，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出去。所以孩子也很懂事，我觉得在回来以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亲密，这是认同以后带来的一个结果。 耶稣道成肉身的本质是与人认同，认同的目的是为了在人的需要当中让他的生命来满足人的需要，让他的生命来满足人的需要。我们与人认同是为了建立关系，然后彼此能够经历耶稣的生命，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公司都是与人建立关系、与人认同的场所。当耶稣与人认同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耶稣与其他人受洗的区别立刻显明出来。天向他开了，圣灵从天降在他身上，而且天上父神向他说话。在这三件事情当中，天开启、圣灵降临、父神说话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天父的说话见证了耶稣开始的身份，神的儿子。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的爱子。”所以天父用他的声音见证了耶稣的身份，圣灵的降临见证了耶稣要开展的事工，见证了施洗约翰的见证，他将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所以首先被圣灵施洗的人也将为其他的人进行圣灵的施洗。最后天开了，表明耶稣要传讲福音的信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天开了以后，这样的信息才到来。紧接下来圣灵把耶稣推逼到旷野里，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耶稣在旷野40天经受神的试炼、受撒旦的试探，对我们有一个应用，就是与福音的能力认同，与福音的能力认同。基督徒生活必须充满了圣灵的能力，而且圣灵的能力是在旷野当中经过试炼、经过试探以后建立起来的。旷野不是说一个真正的有沙漠的地方，旷野是我们能够单独的面对面、面对神、面对挑战的一个时刻。面对旷野的人生有几个好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好处是说，使我们能够慢下来、安静下来、慢下来、安静下来。在新年的开始，我们特别需要慢、需要安静，知道一年整年要做什么、要听什么、要行什么。第二点，旷野使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当你安静的时候、你慢的时候可以听到神的声音。第三，旷野能够使我们摆脱匆忙的生活，摆脱匆忙的生活。第四点，旷野可以确定神的引领。最后一点，旷野是我们在进食祷告中能够重新得力。如果你需要重新得力，需要心意更新，你需要旷野的经历。有的时候神会通过疾病，神会通过人的关系的改变，来使我们这些匆匆忙忙的人学习旷野的功课。当疾病临到的时候，你可能在病床上无所事事，心思意念长久安静不下来，你也许总想做一些事情，跟人说话，不然的话你会说我真的烦死了，我没事做。但是神给你一个旷野的功课，对你对我来说就是与他见面。对我来讲，旷野就是每天早晨与神的时间。另外我还操练每天随时随刻与神同在，因为旷野在我们生命中随时随刻都会出现，神的同在是每时每刻的。基督走进我们的生命与我们认同，但是他也要求我们与他认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旷野的经历是不可少的，因为那是经历基督、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认同的经历。在2013年第一个主日，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够进入自己生命中的旷野，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认同，来接受神的塑造。当我们在旷野中得胜的时候，那也正是我们在圣灵中重新得力的时候。你得胜就得力，得胜就得力。40天以后，路加福音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一开始，马可福音这样说，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最重要的两个字，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悔改。悔改，没有悔改的信息不是真正的福音。悔改是一个人生命，是一个人内心的改变。悔改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一生之久的过程。这种持续性的悔改，持续性的悔改的心态，产生出登山宝训当中的虚心、哀痛、温柔的生命。内心的改变一定会带来全人的改变，包括意志，有改变的决心跟能力，完全降服于基督的能力跟他的旨意，拒绝罪恶的旧生命，而且带来行为的改变，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你渴慕，你要一种崭新的生活，这是意志的改变。另外，情感的改变，为罪、为罪的后果、为罪的审判忧伤、痛悔、难过，甚至惧怕。第三点，思想，认识自己是罪人，知道罪跟罪的后果，认识基督耶稣是谁，他为什么来，他为什么死，他为什么复活。最后，性格，反映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性格必须改变。所以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性格，全人都会发生改变，这是悔改以后所产生的后果。今天许多人听到福音就回应，有感动就举手，甚至很快的受洗，去过几次教会以后就说我是基督徒了，我得救了，但是他们没有生命的果子，没有生命的改变，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全世界基督徒的比例大概现在计算大概40%以上，但是你看世界今天的这个状态，跟基督徒的比例是非常不相称的，没有生命的果子。所以这些没有果子的人，没有真正的悔改，也没有真正的得救。我在这里讲的比较重，说一个人没有得救，实际上是很重很大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宁愿心里相信也许他是得救的，只是他暂时没有果子罢了。因为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认识一个多年的弟兄，他有一段时间老问这样一个问题，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得救有什么表现。然后我跟他讲，因为你还在问你有没有得救，我相信你是得救的。如果没有得救的人，他根本不会问这个问题，他根本不会为自己的罪、过去的生活、过去的罪所忧伤、所难过、所挣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能也不想说你们当中某某人、某某人没有得救。有些人对我讲，你看那个人根本没有得救，有这种可能，真有这种可能。因为耶稣就讲过，有许多人喊我主主啊主啊的，不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我今天把神的话分享给大家，愿圣灵自己亲自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真实的看到自我，看到我的罪，看到我的境况，让我自己省察我是不是得救的，我是不是悔改的。我真心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认罪悔改的人都是真实的，都是持续的，都是能结出公义果子的，都能引导我们进入永生的。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认识救恩，请你告诉我。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今天信息福音，讲到福音是说有关神在人类历史当中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来恢复神人关系的好消息，这是福音。福音当中有三个庄严的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福音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的，他就是福音，最后福音超越人类历史。我们三个应用，第一个应用，福音胜过遗文的旧样，我们一定要更新， 没有选择的。尤其2013年新年开始，我们一定要有新的开始。第二个应用，福音与人的需要认同，福音能够走进人生命最深处，满足我们的需要，耶稣基督走进我们生命。第三，人需要以福音的能力认同，你要经历福音，你必须以他认同，你必须要背十字架跟随他，你必须要在旷野当中面对他。所以人与福音的能力要认同，人与福音的恩典要认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2013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你的儿子赐下永恒的宝贵的福音，超文化、超种族、超时空、超历史，使我们这些人再次经历到你赦罪的恩典。求你光照我们每一个人，除去我们心中的山山洼洼、山岗，填平我们心中的山洼，除去我们心中的幽暗，让我们看到自己生命中真实的景况，补足我们内心天然的亏欠。我们很多时候在内心、在生活各个方面是骄傲的、是自满的，但是我们的灵魂是贫穷的。求你让我们再次举目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祈求他宝血的洁净，再一次得到赦罪的平安与喜乐。求圣灵引导我们的生命进入旷野，来面对试探、面对考验、面对失败，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愿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真实的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人，都真实的依靠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做刚强得胜的人。愿你祝福我们今年一年的生活、工作、学习、侍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祷告，阿门。